各位平安，我们先祷告。天父，谢谢你恩待我们，又再次来到希伯来书第九章一到十节，这是我们第三次灵修。求你使我们把你的道应用在我们的生命中，也让我们沉思默想，从而得着你自己的带领和引导。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的圣道在我心啊，已经两年多了。主若许可，我们三年之内能够把它讲完。我也盼着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解读圣经的思路和正义解经的基本的材料。很多的讲解其实也是我参考历世历代的圣徒他们对圣经的讲解，我丝毫不敢来鞠躬，也丝毫不敢认为这全是我个人的讲解而已。有时候只是做搬运夫，当然这其中错误的地方完全属于我自己，是因为我自己钻研的不够深入，也没有能回到主本身的意思。也求弟兄姊妹和各位朋友能够多多的指正。在这里我也声明，我们的讲解其实很多时候只是梳理它的上下文和经文本来的意思。第一，我无意用圣道在我心来代替弟兄姊妹本身的读经。各位应该有自己的读经计划，也有自己的灵修，也有个人的习惯，所以呢，大家大可自己按自己的方式来进行。第二，在我的讲解中，也大都是追求经文本身到底在说什么，上帝本来的美意是什么，那借着这经文，我们如何能够与神有更深的相交，这样的默想层面其实是在15分钟的时间内是不够的，所以基本上我也知道自己的限制，常常呢是把经文准确的意思讲出来，我就觉得是完成了80%的任务。有时候呢也会简单的涉及我们如何借着经文来与活的上帝有美好的相交，他对今天的你我到底有什么美意。但这一切啊，在我的讲解中不过占有20%的成分而已。不过呢，最近有主内肢体来提醒说，既然你特别强调经文是需要来深入默想的，那为什么你不领着我们来有更深入的一些默想呢？也可以把经文更深的应用在我们的生命中，不是我们自己应用，而是求圣灵动工来应用在我们的生命中。我想这样的提醒也是很美好的，所以呢，我就借着希伯来书9章1到10节来第三次讲解，并能够看看如何应用在我们的实际的日常生活和个人生命中。在这一部分经文前边我们讲了两次，是在讲到会幕与献祭的条例，以及为什么会幕和献祭的条例在作者看来是属世界和属肉体的，他如何借此来突出主耶稣他的献祭所带来的最终极最伟大的意义。我想这个要点大家应该看的听的都非常清楚，我想你们也对此有了很好的默想。那我们继续来想一下，上帝的会幕象征着神的同在，而神的同在 在我们这样一个越来越世俗化的世界中又意味着什么呢？其实会幕在时间的过程中越来越变成神龛，也就是对很多人来说，神的同在和那一位愿意与人同在的神越来越缩小，他不过就是在角落中成为一个可有可无的神像、神龛或者符号与象征而已。我常常看到不少弟兄姊妹家中有基督是我家之主的牌子。有一次我问说，当你挂这块牌子的时候，你有没有问过耶稣这块牌子应该挂在哪里啊？你装修你的房子的时候，有没有问过耶稣应该怎么装修啊？那一位被问的朋友就很吃惊，尽管他已经受洗，他说挂块牌子想挂哪不就挂哪吗？装修方案何必要去问耶稣呢？这么小的事儿。我说你看，你既然说基督是我家之主，他是一家之主啊，但是你却从来没问问他这个牌子应该挂在哪，也没问问他你们家的其实不是你家咯，因为你说基督是你家之主嘛，因此你没问问家主应该怎么装修，怎么能是小事呢？这看起来像开玩笑，但不管怎么样，世俗化的潮流真的是势不可挡，很多人就拼命地抗拒这种世俗化，他们怎么样做呢？就拼命地来强调会幕的重要，强调宗教仪式的重要，拔高这种献祭和仪式的重要，为了对抗法律主义和世俗主义，就有了律法主义和仪式主义，于是呢，很多人就特别地强调宗教的重要，他们拼命地来扩大宗教的价值，他们以为宗教所象征着神的同在如同耀眼的光芒，可以把人吸引进去与神相交，但其实对这个世俗的世界来说，这一切不过是黑洞，最后大家觉得宗教把人搞得那么不开心，那么不幸福，把人给吞没了，而且呢，宗教在西方竟然导致了那么多的宗教的战争，因此很多人更是对宗教不待见，他们认为宗教真的就像黑洞，把人的幸福和个人的个性与理性全部都给吞没了。所以我们就看见宗教与世俗的这种两立啊，就是他们越隔越远，谁也不干涉谁，最后呢，宗教就变成了一种私人领域的个人的一种想法和行为方式而已，对于整个人类的文明社会生活的潮流和思想都已经毫无价值，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当前的一种社会的现实。那我们回到圣经，回到希伯来书第九章来看作者如何来面对会幕以及会幕在时间流逝中的价值和作用呢？我们呢就看到作者也是把会幕它的地位和作用给缩小化，甚至把它给虚化，也就是作者认为会幕跟会幕的敬拜仪式宗教条例不过就是一个象征，不过就是影像，不过就是一个影子而已，他也说不过是个表样。在这里说到这个会幕这样的一个表样和影像实在是非常精彩，也就是作者呢让我们看到整个会幕和会幕的献祭仪式就像在一个舞台上的表演， 这个表演本身是有一个时间的流逝和一个舞台程序的过程，但是最终让人所看的不是这一个表演本身，而是设计表演者他的用意之所在。好比是现在我们大家生活在电视剧中，生活在舞台上，突然导演来了，电视剧结束了，舞台落幕了，于是呢，我们就从这种电视剧的时间、舞台的时间出来，进入到一个更真实的、更高的时间。因此，作者把会幕给虚化，给影像化，把它看为是属物质的、属世界的和属肉体的条例，好让我们来看到那不是人手所造的，创造者的、设计者的美意之所在。也就是他借着这一个窗口，让我们来眺望更美的风景。神愿意与人同在，愿意与人交往，因此呢，竟然这个世界上有这么精彩的舞台的演出，有这么伟大的剧目，有这么伟大的影像，有这么伟大的作品，请问这背后是不是有一位伟大的设计者、伟大的导演、伟大的艺术大师？有没有呢？有。作者的用意是让我们抬头来看这一位设计者，好与他有真实的相交。神是渴望与人相交的，他渴望与人同在，否则何必要有会幕呢？但问题是，阻隔着神与人相交的是什么？就是罪。而罪呢，是一个沉重的现实，罪给我们带来深沉的内疚。各位，今天我们不用罪来称呼罪，我们呢会用抑郁啊，会用病啊，会用各种各样的精神错乱啊等等来称呼罪。当然请你注意，我绝对不是说抑郁就是罪啊，我的意思是人会用各种各样的名目来避免称自己是罪人，是这个意思哈。那因此我们忽略了罪，但是罪存在吗？存在，它给我们的良心带来极深的折磨，它给我们带来很深的内疚，因此很多人才拼命的去找借口忙碌堕落，甚至吸毒。这正是因为罪在内心深处的这种控告。别的不说，因为罪带来死亡的压力，我们呢想到明天就死了，今天就吃吃喝喝吧，就能堕落，能玩耍就堕落玩耍吧，我们何必去爱，何必去犯去付代价，那太痛苦了，何必想得太长远，人何不舒舒服服地活着。这背后恰恰是因为我们的绝望和我们的痛苦，所以人类的寻欢作乐背后正是人类的痛苦和深沉的绝望之所在。我至今还记得过去我这个拼命地去照顾我的弟弟，就是因为有一次我跟好朋友在聊到弟弟的时候，就说弟弟他可以去上中专，可以早一点挣钱。我的好朋友就说我，你怎么这么自私啊，为了掩饰这种冷漠自私，自己才很热心地去帮助弟弟。这背后正是人性的诡诈和堕落之所在。所以人的忙乱背后是忽略不了良心深处的控告。正如马加爵杀了他的同学之后说，内心的一根弦就崩断了。所以我们人常常不重视罪，我们呢说这是因为社会把我弄坏了，但是呢圣经却重视罪，重视人的软弱，借着律法，借着献祭提醒我们，人是有罪的，人是软弱的，人靠着自己根本不能够来到神面前。所以借着献祭提醒有神所悦纳的一种方式，那借着律法我们又承认我们有罪，于是呢会幕就成为天地交汇的一个所在。 好让我们看到神愿意解决我们罪的问题。而动物献祭不过是一个预表，一个表样，一个影子，而指向耶稣基督自己的献祭。这是整个希伯来书这样的一个思路，但是我们人啊，却总是拒绝神这样的一个安排，啊，只有借着基督我们才能圣洁，但是呢，我们却总是把这个神啊按我们的心意来改造，也总是拒绝耶稣基督所带来的又真又活的路。有一位俄罗斯的哲学大师梅列日科夫斯基，他晚年的时候思考说，20世纪人类会有三条路，一条呢是把人神化，好避免罪的压力，这是人神之路；另外一条路就是偶像之路；第三条路就是神人之路。前两条路是轰轰烈烈，但是到最终都走向幻灭；最后一条路冷冷清清，但是却是真实的。因此只有在这一条神人之路中，我们才能够得到眷顾，得到怜悯，得到喜乐。所以真正的圣洁是沿着基督死里复活的路而与基督联合，从而能够向神觉醒，也活出这一份喜乐。所以各位，我们来反省我们自己，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是走偶像之路呢，还是人神之路，还是真的与这一位神人耶稣基督联合，从而让他所为我们开辟的又真又活的路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成为实际，也能够真的内心得着平安。罪带来的喜乐不过是假的，最终是地狱之苦，而圣洁带来的喜乐是长久的，因为它让我们与基督联合。所以你愿意享受这最终之乐，最终承受痛苦，还是愿意享受圣洁之乐，最终却与主联合，显明着与主联合的永恒之美呢？我们每个人每天其实都在选择，愿我们能够做正确的抉择，向神觉醒。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是我们来沉思默想希伯来书9:1-10，愿你使圣洁成为我们的喜乐。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